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阳。今天是12月1号，星期二。昨天亚利桑那州的选举听证会呢，英文新唐人前后共直播了10个小时左右，在线观看的人数一直维持在10多万人，最高峰的时候将近18万，有17万6000多人同时在线，比拜登感恩节的那个讲话超出了175倍。说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想说啊，想了解真相的人非常多。因为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来说，其实是不分党派和左右的。面对这场超大规模的窃国舞弊，没有人可以视若无睹。但是包括福克斯新闻在内的主流媒体们，就像当初对亨特电脑硬盘一样，仍然保持着沉默。其实昨天的听证会上，接二连三的政治们爆出了很多猛料。昨天上午，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州务卿凯蒂·霍布斯正式确认了选举结果，认为拜登在这儿呢是以微弱的优势获胜。共和党州长道格·杜西、州检察长马克·布鲁诺维奇和州首席法官罗伯特·布鲁迪内尔出席了仪式，并且签字。亚利桑那州在这么做的同时，州参议院正在召开选举诚信听证会。参加听证会的川普团队的法律顾问爱丽丝针对这个行为快速推文说，在听证会期间急于通过假的选举结果认证，这剥夺了合法的亚利桑那州选民的权利，立法机关必须采取行动制止这种公然的腐败。川普总统随后也把电话打进了听证会的现场，他表示，我们不会忘记杜西刚刚做了什么，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骗局。就在听证会进行当中，亚利桑那州的官员却急着确认选举结果，这的确让人怀疑他们着急认证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这些人完全可以等到听证会结束之后再认证，但是他们却完全不理睬听证会上揭露出来的舞弊现象，一条道跑到黑。从一个角度上来说，这些人签下自己名字的同时也把自己给绑死了，或者说是变相承认了自己参与了窃国政变。但是他们的阴谋却不一定能得逞，因为州议员还有川普团队的成员一致要求，希望本州的议员支持一项决议，推迟发出亚利桑那州的选举人投票。在公听会上，州众议员马克·芬赫姆对记者表示，希望在未来24至48小时内有一项决议，要求收回选举人票，我们不会投出。芬赫姆呼吁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同事们采取行动，行使美国宪法赋予的全体权利。他说，那里有一个法律摘要，说到这个问题，我们不受制于州法规。芬赫姆认为这个举动很容易实现，并且具有约束力。他说，简单的多数可以召回众议院和参议院，一天之内就可以通过一项决议，阻止选举人票发出。朱利安尼也敦促州的参众两院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另外推举选举人进行认证投票。他说，亚利桑那州的立法机构有全权管理总统选举人中选举人的选择。这个权利呢，其实在宾州已经被议员们给实践了。宾州共和党的州议员已经正式提出决议，要求撤回本州对总统选举结果的认证，所以亚利桑那州议员们也很可能要行使宪法的权利，推翻杜西等官员的违法认证，因为听证会上接触的这个作弊事实简直令人触目惊心。总的来说，在亚利桑那州的窃国舞弊有4个最大的惊人之处。第一个惊人之处就是，每个民主党人都有3.5万票垫底。在听证会上，网络安全专家、退役的陆军上校菲尔·沃尔德伦出示了亚利桑那州的一位技术人员的匿名电子邮件。这封匿名电子邮件呢，也发给了所有的州立法议员和美国的司法部。邮件中表示，亚利桑那州皮马县每一位民主党人被植入了3.5万选票，马里科帕县更多。从大选当晚8点开始，欺诈性的选票就开始增加了。但是这35000张选票是隐藏性的，目的是防止被发现。邮件中表示，他参加了皮马县民主党人在9月10号的一个会议，会议不允许录音，也不允许录像。会上呢，曾经谈到植入选票的事情，就是将这些选票嵌入整个登记选民分布中，但不超过注册选民数。这位吹哨人当时心怀疑惑地问：“是不是有效呢？”被告知经过了测试，从2014年就开始使用这种植入选票的模式。邮件指出，这几乎是不可检测和进行后期审计的，因为没有人愿意花费大量的资金进行审计和选民联系核实选票。这个邮件的内容印证了著名律师希德尼·鲍威尔的说法， 鲍威尔在21号对 Newsmax 表示，亚利桑那州的民主党人被投票系统加入了3.5万张选票。州务卿霍布斯和皮马县的官员都没有回应英文大纪元的置评要求。不过，一位菲律宾的前国会议员，也是一位律师，叫钟格伦，他对 Newsmax 表示，投票系统是以预先装入选票的，就是在投票之前可以向投票机传输成千上万张选票。第二个惊人之处呢，是有61万没有资格的选民，还有6000位百岁老人。沃尔多伦还提到了选民数量的问题，他引用美国移民委员会的数据表示，亚利桑那州大约有30万名无资格选民。当地的一家报纸报道说，另外还有32万2000个无资格选民。他说：“我相信是没有被监禁的重罪犯人和其他非法裔选民。”这部分的数量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了61万，但还不仅于此。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的人都知道，美国驾照就是人的身份证，用驾照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也可以用驾照注册选民。但是沃尔德伦发现，州数据库当中还有6000个选民的登记信息不正确，这些登记选民没有登记性别、生日是默认的，他们输入的是0101900这类数字。也就是说，亚利桑那州有6000个120岁的老人。在2011年的人口普查当中发现呢，全美国有55000位百岁老人，但是亚利桑那州就包揽了近11%。看来人们都应该搬到那儿去，因为那个地方的人可以长寿啊。第三个惊人之处呢，就是非法选票高达190万张。沃尔多伦作证表示，马里科帕县没有进行签名核对，所以存在欺诈的可能性很高，可能有190万张邮寄选票是非法的。马里科帕县共有440多万人，但是申请了190万份邮寄选票。他引述一位县官员的在录像中的话：“他们今年没有对邮寄选票的签名进行验证。”沃尔德伦表示，这190万份邮寄选票和信封都是分开的，这没有办法确定选票和签名相吻合。大家想一想，如果仅仅是打开信封拿出选票，190万份邮寄选票就得重复190万次同样的动作，而这个前提还是选票在信封里边。如果不在信封里边混杂的堆放在一起的话，那如果是把信封和选票上的签名想对上，这个工作量是非常的巨大。朱利安尼指出，邮寄选票的作弊空间很大，如果你有250万张邮寄选票，那么你可以将之扩大到300万或者是320万，或者你可以在机器中计算4-5次，这里的作弊的空间很大。他说，在底特律有3位证人看到在凌晨4:30的时候，数以10万计的选票被运进来。一旦信封和邮寄选票分开，并且信封永远消失了，你将永远不知道如何建立欺诈联系。此外呢，投票站监督员安娜奥斯作证指出，有些投票者确实是刚刚搬来亚利桑那州，居住不满1个月。而根据皮马县选举站的这个规定，选民至少在投票日之前在皮马县要居住29天才有资格投票。但是奥斯说的这个情况肯定不足29天。那就难免让人怀疑，有人是为了投票而临时搬家到这儿。前民主党人杨安泽在上个月的中旬曾公开喊话，建议支持拜登的选民从外州搬到乔治亚州，然后给民主党人1月5号的参议员决选去投票。第四个就是找到了 Dominion 作弊算法，拜登被130%记住选票。在这场听证会上，麻省理工学院的知名数学博士 Shiva 通过视频连线，在会上向人们展示了他的一个惊人发现，他找到了 Dominion 作弊的算法。他对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民主党、自由党和绿党的所有选民做了多个模型分析，发现共和党的投票率与注册选民是正向相关，而民主党是负向相关。谢伯博士指出，民主党投给拜登的票是130%，投给川普的是-30%。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听明白了？我们打一个比方，现在有100个民主党人和100个共和党人一起投票，那么民主党的这100个人都投不给了拜登，此外还有30个人也投给了拜登。这30个人从哪儿来的呢？就是从那100个共和党人那边来的。换句话说，100个共和人党中30个人都被机器投给了拜登，只有70个人是被机器投给了川普。 这叫里外一折。200个人当中，川普就被机器给弄的是落后拜登60张选票。说白了，亚利桑那州的机器这个投票根本就不点票，它就是按照人头数，不管你是哪个党派的，也不管你投给谁，只要你去投票，那就按照这个算法给拜登和川普来分配选票。另一位证人，马里科帕县共和党主席琳达·布里克曼也作证，不止一次亲眼看到川普的选票在输入 Domain 投票机之后被改寄到了拜登的名下。朱利安尼表示，用户在使用 Dominion 投票机的时候，就像在使用开放式电脑，随时会受到外界的控制。他指出， Dominion 是一家加拿大的公司，亚利桑那州的民众根本不知道是外国公司在计票，太疯狂了。前联邦众议长基里奇前天对 WABC 770 AM 电台表示，骗子政客在乔治亚州、密西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伊利诺伊州和内华达州等等这些州进行欺诈选举，十分厚颜无耻。他指出，左翼民主党政客蔑视法律和普通的美国人，他们在作弊以获取政权，这是近2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窃选。乔治亚州的法官呢，前天出现了2度反转，最终决定是不许更改、破坏或者清除 Dominion 投票机上的软件或数据。法官的命令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如果没有特别许可，那么任何人都必须要遵守这个法官的命令。但是乔治亚州仍然有人无视法官的禁令，拿走了 Dominion 的这个服务器。现在这个服务器在什么地方，没有人能知道。鲍威尔律师昨天对福克斯商业频道表示，有不明人士从乔治亚州富尔顿县的重新计票中心拿走了一台 Dominion 投票机系统服务器。他在接受采访中说，有人到了富尔顿中心，那里存放了 Dominion 投票机，并声称机器的软件故障，他们必须更换软件。然而看来他们是移走了服务器。这件事就发生在鲍威尔的法律团队请求法院公布临时限制令的时候，也就是说，有人把法官的这个临时禁制令视若无物，没有当回事儿。富尔顿县的发言人说，11月29号呢，第二次重新计票期间 ，Dominion 的一台服务器出现了故障，已告知乔州州务卿拉芬斯伯格，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这名发言人在电子邮件中回应《大纪元时报》说，一台新购买的 Dominion 的移动服务器崩溃了。Dominion 公司已经派技术人员去解决这个问题。可以看出 Dominion 公司着急了，怕深度影响大选结果的这个证据被抓住。操控大选舞弊的人也着急了，怕被顺藤摸瓜最终送进监狱。所以这些人呢，都已经顾不得什么法官令不法官令了，只要能破坏犯罪证据、毁尸灭迹，不被送进监狱，什么事情都可以铤而走险。因为鲍威尔律师团队呢，在乔治亚州和密西根州的2起选举舞弊诉讼案当中， Dominion 软件和硬件都是关键的证据，而且这2起案件目前都是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就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投票机的服务器被人给拿走了。不过呢，在不幸当中也算是万幸吧，就是这些人仅仅是拿走了投票机的服务器，没有发生火灾。而在委内瑞拉，大家知道今年3月份的选举之后曾经发生过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几万台投票机就在这场大火中被毁于一旦。所以需要提醒的是呢，左派发动政变的那些人很可能是已经急眼了。川普联军不仅要保护好证据，避免发生怪异的事情，同时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其实 Dominion 投票机的问题啊，已经成了所有选举舞弊当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只要不是心存视而不见，证人所揭露的那些问题其实已经就足以证明 Dominion 就是左派民主党窃国政变的主要工具之一。但是昨天 Dominion 的首席执行官约翰·普罗斯出面洗白了，他在《华尔街日报》发文，想要平息外界的质疑，但是呢，却越描越黑。文中表示 Dominion 是美国公司，总部在丹佛，但实际上 Dominion 的总部是在加拿大多伦多，连续5年都被加拿大列为发展最快的50家技术公司之一。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加拿大政府的联邦核心投票系统从来不使用 Dominion。 普罗斯自称呢 ，Dominion 从来没有使用受到攻击的 Smartmatic 软件，但是事实就摆在眼前，这次美国大选的投票机上都在使用这个软件，而且 Dominion 和 Smartmatic 的合作是反过来的顺序。2009年 ，Dominion 为 Smartmatic 提供了使用 ITS 软件的全球许可证，双方签署了包括在美国不竞争的这样的商业条款。但是在2010年 ，Smartmatic 将 Dominion 告上了法庭，指控菲律宾大选当中 Dominion 软件导致了大选惨败，损害了他的信誉等等。朱利安尼指出 ，Dominion 恶名昭著，系统非常容易被渗透，不能防止黑客。使用手册上，而且还甚至告诉人们怎样操控系统，而他使用的 Smartmatic 软件就是要改变选举的结果。他强调，决定使用 Dominion 的这个人，要么太天真，要么就是很糟糕。昨天，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的网站公布了一段录像，是今年白宫圣诞节的装饰。白宫今年的圣诞节装饰主题呢是“美丽的美国”。从画面上看上去，白宫里面是流光溢彩，一派喜庆的气氛。可以看出，虽然关于大选舞弊的这个法律战正在展开，但是并没有影响白宫圣诞季的好心情。似乎呢，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并没有因为法律战而感到紧张，而这个也是体现在对中共的打击上。昨天，川普政府对中共电子进出口总公司实施了制裁，因为这家公司支持委内瑞拉马杜罗非法政权破坏民主。美国政府呢将要冻结这家公司在美国的任何资产，并且禁止美国人跟他交易。财政部的声明表示，中共公司支持马杜罗政府限制互联网服务，针对政治对手进行数字监视和网络运营。这些中共的科技公司通过开发和出口监视、审查和监视公民互联网活动的工具，继续挑战自由和透明的民主价值观。国务院也表示，中共电子进出口公司从2017年开始一直在支持马杜罗政府。这家电子公司提供给马杜罗政府的软件和硬件套件就是中共长城防火墙商业版本。其实中共明里暗里支持独裁政府的这些问题并不是什么秘密，一直都存在。美国制裁中共的企业也不是第一次。但是呢，这两者放在一起，并且给出理由是参与协助破坏民主和破坏选举，这个就显得有些不一般了。前两天中共政治局开会，习近平要求呢要聚焦备战打仗。综合以前的情况，中共要求备战打仗很可能就是要针对美国，只有美国的实力才会让中共感到这么紧张。我们前面提到过，有一段北戴河会议录音当中呢，讲话人说要打就把美国打痛。辨识这段声音有点像习近平的讲话，就是说美中之间很可能已经到了非你即我的地步。中共深度干预美国大选证据已经很多了，中共的目的就是要把川普推下台，换上拜登。刚刚获得自由，可能已经参与了川普团队工作的弗林将军前不久表示，中共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一直蓄谋使美国发生蜕变，但是现在美国大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川普夺得胜利已经没有悬念了。弗林的话结合美国这两天对中共的这些打击动作，是不是意味着川普对挽回大选局势已经胜券在握了呢？如果川普手忙脚乱，根本是腾不出手来打击中共的。那如果是川普胜选在握，估计在不远的将来，美国对中共包括其他的独裁政权那种打击出手会更重，动作会更频繁。这两天啊，中澳之间的口水战突然升级了。澳洲《每日电讯报》今天的头版刊登了天安门事件的坦克人照片，并且说中共军人杀害中国平民和学生令人震惊，我们强烈谴责这种行径，并要求对他们究责。而且还特别指出，这张照片是真的。这张照片是真的，那么哪张照片是假的呢？这个就要从昨天赵战狼挑起的事端说起。昨天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发文配图对澳大利亚进行抹黑，图片描绘的是一名澳洲士兵手拿的滴血的刀横架在一名怀抱着羊羔的阿富汗儿童脖子上，儿童的头被澳大利亚国旗包裹着。赵战狼在文字中说， 澳大利亚军人杀害阿富汗平民和囚犯令人震惊，我们强烈谴责这种行径，并要求他们承担责任。其实这个照片呢，是大陆一位自称战狼画手的乌合麒麟，是他的宣传品。他在去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绘制的这幅图片，讽刺的是中共对反修例人士的暴政。但是赵战狼把这幅图给用在了这儿，无端的对澳洲军人进行攻击。澳洲总理莫里森随即就召开记者会，痛批中共的这些做法令人反感、作呕，要求中共正式道歉。澳洲金融评论报政治编辑库雷在赵战狼的推文下方留言说，中共对维吾尔族等受害群体所犯下的反人类罪是政权认可的，并在国家层面上进行掩盖，而且更广泛。按说呢，赵战狼的这个推文引起了澳洲政府、澳洲朝野强烈反感， Twitter 应该把赵战狼的这个推文给下架，但是 Twitter 并没有这么做。他可以关闭那些揭露美国大选舞弊的证人的号，可以屏蔽川普的推文，但是对赵战狼这种肆意歪曲事实的推文仅仅是加注了内容敏感，可能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吧。而且就在今天，中共驻堪培拉大使馆的发言人还声明，指责澳洲政府呢是试图激化澳洲的民族主义，声称是一些澳大利亚政客和媒体的愤怒和吼叫不过是对赵先生推文的误解和反应过度。所以你可以看出，中共已经不再掩饰他的这种霸凌心态了，只要不符合中共的心意，他就可以对你张牙舞爪、呲出獠牙。这已经不仅仅是对一些弱小国家了，对西方民主国家，甚至对美国，中共都在逐渐的暴露出他的这种霸权野心。所以呢，这必须引起西方国家的注意，中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权，他是魔鬼。如果让中共肆意妄为的话，他就可以要统治这个整个世界，并且他要毁灭整个人类。那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如果你喜欢新闻看点，请别忘记点赞订阅，并且分享给您的亲人和朋友。真相对每一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今年呢，是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抵达新大陆的第400个年头了。在今天的会员区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说那些清教徒抵达美洲的故事。好的，感谢您的收看，再会。